时间已失去了意义。有时候，我偶尔从书里看到有关时间的数字和符号，例如1234、1939、2046年，还有某月某日某点等赘述拖沓的记忆。从那里，我略约能感觉到时间这种东西，它像个浑身长满刺的笨重家伙。我所生活的时代没有时间标记。当我在说现在，它只表示一个时刻，一个和任何时刻都一样的时刻。唯一的解释是，这时代的步伐之快已超过时间本身。没有时间，生活就像一个被无数环节串起来的圆，一个圆满的、滴水不漏的圆。我听说，过去人的生活曾经像一条线，有终点和起点，人们从线的这头走向那头，然后是结束。我想象不出这种生活，因为我看不到终点，也早就不记得起点。那时候，你会觉得日子漫长，但每一天都无可否认的美好而相似。我生活是别无所求，因为你所能想到的好事总会出现。在非常久远的时候，我曾经想象过彩色的雪，这个想象也许是愚笨的，但我确实想过从天空降下彩色的雪。我从没有提起过这个愿望，但很快就有人替我想到了。于是有一天，城市里降下了彩色的雪，那种不会融化也不带来寒冷的雪，降红色、橙黄色、果绿色，早就超出了我的梦想之外。有那么多人替你经营梦想，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，所以这里的人久而久之便懒得梦想了，因为梦想和现实之间不再有界限。梦想，它大概属于那些无法被满足的可怜鬼，属于被他们抛在后面的那个老旧的时代。而我们被无止境地满足着，过去的书里掩埋了一些发霉的词儿：痛苦、失望、忧郁、愤怒、狂喜、幸福。那些词儿对我们来说既多余又生疏，我们被无止境地满足了，从不失望，也不可能狂喜。譬如说，我们从不需要寻找爱情，我们也不追求。爱情到处都是，像草和阳光一样。你可以今天在这个女人家里，明天到那个女人家里，后天你就不再记得他们了。爱情就和走路一样的容易，你迈出一步，爱情就在那儿。有时候我和朋友们交换伴侣，有时候我们被伴侣交换，没有人会嫉妒责怪，这种爱情再自然不过了。我们到处都是这样的爱情。而在这个满足而永恒的时代，有人说起末日，那些孤零零的信仰者信仰他们早已死去的神，我认为再也没有比他们更孤零零的人了。他们在大路边、广场等人流聚集的地方宣扬末日的言论，而人们只不过笑嘻嘻的快步走过。他们的声音会被笑声和其他杂乱的声音碾过。谁也看不到任何末日的征兆，阳光像任何时候一样的明亮。到了夜里，如云彩一样浮在空中的灯会燃亮整个城市，像街道和墙壁都闪闪发光。我们从不怀疑这一切是永恒的。在这永恒中的一天，我在街上碰到那个女人，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，和别人一样面带爱情的微笑。我们照例去一个酒吧喝酒，玩各种球类的游戏，牌类游戏直到深夜。在去他家的路上，他却要求走进一个街心花园，并要求在那儿的长椅上坐一会儿。我们坐在那儿，什么特别也没有。 我只能看着无声无息飞起落下的车辆，还有天空中忽起忽落的气球。那是现今较时髦的交通工具，而他则看着漂浮在空中的烟雾状的灯。灯的颜色不断的变换，因此城市的颜色也不断的变换。唯有我们身处在一点点的黑暗中，那是高大的花木投射下来的阴影。离开街心花园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会记得这个地方吗？”我感到不解，我说：“记得，可到处都有这样的地方。”“不，那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时间不一样。”他小声说。时间这两个字猛然地蹦出来，真让人意外。这可能是我第一次体验意外。我们就这样走出花园，我们置身的世界一时是蓝色，一时是绿色，因此景物总是变幻莫测，但这种变化还总是意料之中的。他和我牵着手走在路上，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握住过这样一只湿润而冰冷的手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手都是干燥而温热的，存在着同样的温度。我不习惯去想一双手，但这双手又让我意外了。当我们走进他的房间，一个小而简陋的房间，我脱去他的衣裳，我发现他的身体也像他的手一样的冰冷。别怕，他对我说，过来，让我暖和一会儿。我看着他，不明白他所说的话，好像这个世界竟然还存在着寒冷这一回事儿。而他索取我的手臂，我只好迟疑地抱住他。他让我这样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，我感到他的皮肤渐渐炙热起来。他伸出双手抚摸我，那双手滚烫的让我几乎跳了起来。天哪！这也许是我平生喊出的第一个感叹词。一连多天，我总能在某个地方遇见他，那通常是在夜晚和白昼交界的时间。他告诉我，这段时间叫黄昏。他牵着我的手走到街上，他的手会带我去某个地方。到了深夜，我们从某个地方走出来，沿着七彩闪耀的街道去他的住处。一走进那个小房间，他就推开所有的窗户，说要让外面的风吹进来，但很快他就全部关上。他告诉我，这世界的风是假的，它的气味比臭气更恶心，而我竟然和它熟悉了。有时候，如果到黄昏我还没有遇见它，我的心底甚至会流出某种水一般的说不清的情绪。我并不像以往那样任由我的脚步带我去任何的地方，我会在同一个地方走来走去。我在等待一只手，不能否认，我学会了等待。我们坐在街心花园里，灯光正以雨水的方式降落，彩色的雨线摆动在空中，甚至在街上形成了一汪汪浅浅的水光，却连一片叶子也不会打湿。当我偶尔侧过头时，我发现他竟然在凝视着我。他说，你闻一闻，这里的芳香让人忧伤。我说，忧伤？我曾在书里见过这个词儿。为什么是在书里呀？他笑起来。难道你不是吗？我也是，但是你没有感觉过它吗？他问我。感到过？当然不会。我不禁笑了。我只知道那是一种情绪，不好的情绪。但这都是过去的人才干的蠢事。不是蠢事。他压低声音说话，好像他在努力忍受着什么。过一会儿他对我说，如果我看不见你，我就会忧伤。我想这种事情在我的理解之外。他仰头看了看空中的灯，说，你不觉得末日就快要到了吗？别告诉我你是信仰者。我拍了他一下， 不是，但这就是末日，如果人不再爱了。人人都在爱，我和他争论，因为我不相信有关末日的鬼话。没有感觉的爱吗？他尖着嗓子笑起来，他的话和笑声都让我不舒服。我突然想到这些天，我竟然只和他在一起，而且我从没有意识到这有多么的古怪。为什么我总会遇见你呢？我问他。因为我总在找你，我也知道你会在哪儿。可是，为什么要找我？我更加的困惑了。因为我爱你呀，他说，同时握住我的一只手。我想了很久，搜索我的里里外外，费力地想给他所说的爱字找一个新的解释，赋予他一种确定的形象和意义，但我什么也找不到。他和我熟悉的任何东西都不同，他给我的一切都是新的、陌生的。世界已走到时间之外，日子又无比漫长。我发现记忆之中的东西不过是当下的重复，它只是一点。第一次，我想让那些见鬼的灯都熄灭，我想让周围的街道和房子停止变换颜色和轮廓，因为我感到了眩晕。我似乎需要安静而深邃的黑暗，像个干渴的人需要井一样。另一次，在同样的地方，我忍不住对他说，你不要再找我了。
不可能。
这很容易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就在此地分开，各自朝街道的相反方向走，我很快就会碰到一个女人，而她很快也会碰到一个男人。而为什么我们非要在这里？为什么非要是我们两个，固定不变的两个？
不，
她坚定地说，
你背叛我，我会死的。
我们谁也不会死，不可能死。我也坚决地说。他靠在我的身上，伸手轻轻蒙在我的眼睛上。别看那些灯，他对我说，天空是做出来的穹顶。你还不信吗？我们就生活在坟墓里。我推开他的手，我发现他的眼睛里闪动着光芒。那光芒像水一样流出来，滑动到我脸上。我的眼睛躲开这光芒，似乎它会刺伤。但我看着凝止不动的花木阴影，这阴影在我心头压上重量。这就是它带给我的吗？这就是它所说那个字的含义吗？他唤醒了在我身体里沉睡的惊讶、惧怕、忧伤，赋予我感觉的重。在他住的地方，有一个紧闭的储物间，那扇门的形状就像一个高而瘦的墓碑。我经过那里来来走走，却没有想过去推开那扇门。有一天他问，
你不想看看里面是什么吗？
我无所谓，但他还是为我打开了门，带我走了进去。我惊呆了，因为那根本不是我想象的情景。灰尘、堆放的杂物、层层摞起的箱子，那里比任何房间都干净整洁。在所有狭窄的三面墙壁上，镶嵌着高高的书架。我随便抽出一本书，没有一丝灰尘。我猜想，每一本书都经过他的双手反复仔细地擦拭、抚摸。他们如此陈旧，又如此崭新。我看到了一个个年代的标志，那些笨重却又显得忠实的家伙。然后我读到关于某个晨昏、某片雨云的描述，对某段往事不厌其烦的追溯。
这里面有我们的记忆，
他突然说。我看看他，他站在这间屋里时和别的时候看上去不太一样。我并不记得，我说。 我不知道过去存在过什么，但这些东西让我觉得有一点熟悉。我翻看着一本书。
也许不记得了，但它可以唤醒你。
他伸手轻柔着抚摸我看的书页，仿佛那是他爱人的皮肤。
那未来呢？你想过未来吗？
他又问。没有想过，未来也一样吧，或者有更多新花样，也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我不太确定。
时间曾经是一条线，而现在是一个圆，
他说。
在变成一个圆之后，当圆上的某点飞速向前时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都成了重叠的一点。我们没有时间了，因为我们无法再分隔时间。
你是说，因此没有未来了？
可以这么说。
他笑了。
所以就是末日。
我也笑了，发现这样胡乱推论也很有意思。时间意义上的末日和人的末日，因为你还说过，当人不爱了、不感觉了，就是末日。我发现他不笑了，注视着我。
但也许我们能躲过去。你难道还没有开始爱我吗？我亲了亲他的面颊，走到另一排书架前。你想在这儿看会儿书吗？
是的，
那我出去了，你慢慢看，我在房间里等你。
他说完，轻轻地关门走了。我曾经在图书馆里读过一些书，那是很久以前，在百无聊赖的时候。在那里，我吃进去大堆的尘土。一个因苍老而糊涂的管理员总是告诉我，他怀念博尔赫斯，而没有人知道他说的那个人是谁。他说，在他这样年迈的年纪，突然被时间抛弃，是真正的酷刑。他原本一直等待着木门为他而开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任何地方都千方百计依据客人的喜好去经营，只有图书馆无人照看，像个被人遗忘的垃圾堆。我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，坐在明净的房间里，在柔和的灯光底下，被高大的书架环绕在中间。我知道我在其间显得渺小，我感到一种压迫，但这种压迫近乎于庄严，仿佛在这里头掩藏着宇宙的真理。后来，我常常在那个房间里阅读，在一段时间内，这成了我睡觉前的习惯。我对于世界、过去和记忆也许了解更多了，但我发现我不能像以往那样无所用心地走在街上，去某个熟悉的地方消遣，与以往的朋友们满足地交谈。我开始感到缺怯、疑惑、恐惧，有时候我竟然迟疑地停留在信仰者的讲坛前倾听，去抬头张望天空，寻找他所说的征兆。走过去的人们看见我屹立在那儿发呆，在他们脸上挂着永恒的笑容。我开始讨厌那笑容，那些奇形怪状的灯，那些庞大丑陋又自命不凡的灰黑色的建筑，那些扎着翅膀在半空飞行又突然降落到平地的车，还有颜色艳丽的晃眼的公交气球。我甚至开始相信一个信仰者的话。他说：“为什么我们没有阴雨的困扰？为什么没有真的雪？没有冷空气？没有炎热？因为他们在天空之下为我们制造了穹顶，我们被整个的围了起来，环境因此得以保持恒温。那些所谓蓝天白云都是科学的游戏。我早就看不见天空了。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、四处密封的鼠笼里。”与神隔绝，因此，在想象和噩梦中，我就成了一只可悲的、被罩住的老鼠。我若有所思地走过以往熟悉的地方，而一切全变了。那些预言、争辩、梦中的幻影，在我的脑子里凝搅成一团。城市一下子显得丑陋而混乱，一下子又像个缀满假象的布景，
而当你被突然而来的沉重击倒，你会怀念过去的安逸，或者说是奴役，随便你。所以，我想到逃脱，离开他，还有他的屋子，离开那些应该埋在尘土中被遗忘的书。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。那天我们躺在床上，他问：“你还记得下雨的时候吗？”“
不记得。”
我没有骗他。或许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我曾经被雨水淋湿过，但我不记得了。
我也不记得了，但我知道，末日就是不停地下雨。
没有末日。我抱住他，他的身体似乎因惧怕而微微颤动缩小。他突然问：“
所以你要离开我了？”“
没有。”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欺骗。
我感觉得到，你快要离开我了。
你想要离开我吧？早晚会这样的。我没有回答，而他也不再问。后来，我伸手去触摸他的脸，我摸到了一滴滚烫的液体，我还听到一种低沉而起伏的声音。这一次，我明白这是过去的诗人们常常描写的泪滴。
我希望你陪着我，我很害怕，只要你在这儿，我们都能逃过去。你能答应我吗？
我还不明白承诺这回事，所以我没有答应。
我说过，如果你背叛我，我会死的。你总是不相信。
他又说，而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，或是不相信什么。我不确定末日是否会来临，我更不确定是否和他这样抱着就可以不再害怕末日。他的脸向我转了过来，泪滴滚落在我的手背上，我感到刺痛，而且那刺痛在我心里，并不在我的手背上。一天上午，我从他家里走出来，我终于决定了不再回去。我要摆脱那种沉重刺痛感，让过去和现在再度重叠起来，被抹去。这个决定让我觉得轻松，无比欣慰。为了防止他找到我，我搬到另一个区，这非常方便。黄昏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另一个地方散步了。这个地方是他想不到的，而且离他相当的远。但是在这样的光景里，我又想到黄昏这个词，这是他教给我的。我去了我好久不去的场所，酒吧、游戏厅、科技新产品展厅。展厅里现在展示着逼真的森林，各种逼真的飞禽走兽，徜徉其中。他们还真的给鸟装上了羽毛，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意外发生。鸟儿飞着飞着突然被挂在了树梢上，而据我所知，真正的鸟是不会撞到树枝的。在这森林里还有狗和猫和鸡鸭牛羊，它们就这样被厚脸皮的家伙放在不属于它们的地方。不过这个谎言没有被揭穿的危险，热心观赏的人们早已经忘记了他们应该住在哪里，过着怎样的生活。看来主办者把所有知道动物都尽可能做出来供人观赏。我说做出来，因为它们全是假的。这些动物并不怎么适应我们人类改造过的环境。新时代带给我们的是永生，带给他们的却是灭绝。之后，他们的假象就这样被偶尔的制造出来供人赏乐。这可说是人类怀念朋友的一种方式。我在五光十色的森林里向前走，那些假动物也从我面前走来走去。泄露谎言的是他们毫无生气的眼睛，他们不会对你张望、窥探，而是永远呆滞冰冷地看向前方。他们随时的走动，却显得没有方向。我又想到他，我想我不会带他来这里，因为我自己都被这荒唐感弄得想哭。 然后我又去了酒吧。我在酒吧里遇到了别的女人，我们喝完酒，她带我去她住的地方。我们没有走路，而是坐上了会飞的公车。我们更没有在什么街心花园逗留，我们甚至什么也没有聊，就拥抱在一起睡觉了。这也没有什么奇怪，我遇见她之前的爱情便是这样的。可现在我脑子里堆积了一大堆没有，好像这些被他添加上的内容都成了必不可少的。每隔几天，你遇见不同的女人，和他们在一起做同样的事情。除了这个，谁的生活里都没有特殊的娱乐。可这娱乐对于我来说变了味儿。我发现，我想从他们身上找回一些东西，仿佛他们就是一个阶梯，可以通向我以往的生活。但他们却像一道道的门接连在我面前关闭，我根本找不到路。有时候当我走过街心花园，我会钻进去，钻到阴影的最深处，在那儿一个人躲起来，把身子垂下去，将背朝向地面弯曲下去。我像一只蚂蚁，背负着沉重的文字和爱情记忆。我原本视而不见的双眼含着泪。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感觉到什么东西滴在我脸上，我以为是幻觉，继续往前走，但我发现又一滴落下来，然后又是一滴。我摸了摸脸，发现手心里竟然有一滴闪光的水珠，这不可能是真的，天在下雨。但雨滴越来越密，越来越急促，我发现我被淋湿了。我的头发衣上我的脸，我在雨里往家走。我想到这可能是梦想经营者的新招，但这雨是如此的自然。它一下子唤醒了我的回忆，那种在雨里奔跑整个被打湿的回忆。这可能是几百年前的影子，但我总算记起来了。好多记忆在雨中朝我胡乱碰撞地飞过来，经历了几百年，他们跌跌撞撞，残缺不全地擦过我的头发，朝我的脸上扑过来。我奔跑起来，一边忍不住呼叫。我突然停下来，我看见路上的人都在奔跑，气球和飞车似乎在高空中迷失了方向，他们相互碰撞，狼狈地跌落，五颜六色的东西从空中纷纷地坠落，被砸在街道上的急雨瞬间冲走。那就是用于制造灯光和云彩和天空中各种幻象的粉尘。路边看似高大雄伟的花树逐个的倒塌，躺卧在积水里。现在我才看到他们只是被粘在地上的假玩意儿。城市显得惊慌失措。后来我们得到消息说，天空穹顶确实是存在的，是为了避免外界对人类的伤害。但现在天空穹顶破了一个大洞，雨水从洞里倾泻而下，当局正在调集科学人员急修，估计两天后就可完工。我们便等待着，两天后雨依然在下。当局说，由于雨一直下，修补工作困难，而且又发现了一处裂口，估计还要两天才能完工。就这样，我们总是两天两天的等雨停下来，直到有一天，当局和科学家的声音从空中消失。我不知道雨已经下了多久。当我从玻璃向外张望时，我只看到灰蒙蒙的雨，大块湿漉漉的云，真正的云，街上一个人也没有。积水流成湍急的小河，在水深的洼地被冲倒的树木、小橡胶房、垃圾桶像尸体一样的到处漂浮。天际没有一丝放晴的亮光，雨水就这样倾泻着、冲刷着，一切繁荣的征兆。这一次，我们的鼠笼真的破了。这一次，神或许下定决心要淹死我们这群不知死活的老鼠。我长久地站在窗户前，注视着外面，一切都在孤寂的雨声中腐朽霉烂，一切我们曾以为不朽的东西 我并不害怕。如果生命已漫长到足以让人忘记死亡，你还会害怕死亡吗？我只是想到他，他是我在末日想到唯一的一个人。我不可能再伏在窗户上等待雨停，因为雨不会停，而我必须去找他。街上的积水一直淹到我的大腿，上头的雨还在不急不缓地下着。什么都没有，没有那些便利的交通工具，那些飞来飞去令人讨厌的花哨气球，那些假装飞翔却根本不知道天空在哪儿的玩意儿，那些变幻莫测的光和声，那些以往拥挤在每个角落不知疲倦的笑容，什么都没有，像被轻易抹去的印记。我嘲弄地笑着，继续吃力地走在水里，在无边无际的雨里辨别方向并不容易，况且周围一片灰暗，头顶又没有灯，根本分辨不清是上午还是下午。路标被冲倒了，我只能按照直觉向前走。然后黑夜来临了，真正的黑夜。漆黑伴随着寒冷，周围静得像坟墓。没有想到末日是如此的安静的到来。我原以为会伴随着叫嚷、狂奔、混乱、挣扎，但没有，它只是没有边际地下着雨，缓慢、安静而有力。那感觉就像木门在你面前洞开，没有什么力量强迫你，而你自己就那样走进黑暗的未知中。我在黑暗中爬到了一个漂浮的垃圾桶上，因为水已经涨到了我的胸部。我用手划水，让它往前飘。我感到彻骨的寒冷，冷得牙齿打颤，剧烈的相互碰撞，在漆黑中依然向前滑。我似乎迷失了方向，因为什么也看不见。我哭了，我想我可能会死，但我这时候害怕的不是死，而是在此之前到不了他所住的地方。那一夜过去了，我又迎来了阴雨的白天。我看到城市变成了一个肮脏的湖泊，有些灰白色的高大建筑已漂浮在水里，这些看上去坚不可摧的家伙现在像一堆空心的积木，有的积木突然失去平衡，从中间断裂或者整个歪斜地轰然倒塌下来。我努力把握着垃圾桶的方向，避开这些可怕的怪物。我航行在一片灰色的汪洋中，我曾从书中读到过人类来自于水中，看来一切仍将回归于水中。然后又一个黑夜降临了，然后又一个充满灰暗光线的黎明。我不知道这可怕的航行持续了几天，但我终于来到了他住的地方。我一眼就认出那个地方，那栋楼浸泡在水里，被水埋葬了大半，而我一眼确认他住的地方仍然在水面之上。我从一扇窗户游进去，抓住楼梯扶手站起来，然后爬上楼梯，找到他住的那一间。门没有锁，我推门进去，屋里充满长久封闭的潮湿气味，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。他躺在卧室的床上，双眼紧闭，身体就像我第一次触碰到的那样冰冷。我抱住他很久，试图使他像当初一样在我的怀抱中恢复温度，炙热起来，可惜他依旧冰冷，不说话。他已经死了。我想到他说我会死的，可那时候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爱情和死亡，因为那时他们都离我太远，而极有可能我早就相信了。当我离开他时，我就已经相信了，所以我才离开，才急于摆脱。我打开所有的窗户，让他听到外面的雨，闻雨和空气的味道，看没有穹顶遮蔽的真正的天空。我对他说，在这个时候我当然要回来陪你，所以你不用害怕，我们谁都不用再害怕了。我还让他站在我的身边，只给他看那些在水中漂浮的巨型建筑物，那不堪一击的 被洗涤一空的繁荣。我对他说，所以你是对的，你的预言都是对的，我们都是笨蛋。最后我把他抱进了储物间，舒服地安置在一把椅子上，在他面前我一本一本擦拭那些书，擦去他死后这些书蒙上的尘埃。即使在我们周围就笼罩着末日的雨声，在这里我还是感到无比的安宁，我想他也是。我打开那些书，为他大声地阅读。我们的房子已经飘动起来，我却没有丝毫的恐惧。我为他阅读，在那些古老的文字里微笑哭泣。我似乎看到他对此回应，在他的头顶似乎飘动着奇幻的光线，在充满雨声和光线的飘移的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房间里，时间回来了，还有爱情、忧伤、眼泪。